好，那我们再往下来看。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在这一条奔向天国的路上，我们真是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在罪孽里生的，在当中我们总是会碰到这一个在当中的这些遗顽人，他们有权有势他们抓住了一些使我们成为在当中的一个受害者，但是也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在这当中思想的时候，我们不为自己思想，我们只有一个思念，把自己交托给你知道你在当中必然保护我们，拯救我们，使我们欢喜，使我们快乐，但这当中就求你眷顾，让我们总不被他们的恶所辖制，总是不被他们在当中的许多的这些所搅扰，使我们的心在你里头安稳。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三章呢我们继续来读继续来读。那我们从第十七节开始读，读到第四章结束好，第十七节开始，一个人读五节。
耶利米书第三章第十七节，那时人必称耶路撒冷为耶和华的宝座，万国必到耶路撒冷，在耶和华立名的地方聚集，他们必不再随从自己行事。当那些日子，犹大家要和以色列家同行，从北方之地一同来到我赐给你们列祖为业之地。我说，我怎样将你安置在儿女之中，赐给你美地，就是万国中肥美的产业。我又说，你们必称我为父，也不再转去不跟从我。以色列家，你们向我行诡诈，真像妻子行诡诈离开她丈夫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在近光的高处听见人声，就是以色列人哭泣恳求之声，乃因他们走弯曲之道，忘记耶和华他们的上帝。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看啊，我们来到你这里，因你是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仰望从小山或从大山的喧嚷中得帮助，真是枉然的。以色列得救，诚然在乎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从我们幼年以来，那可耻的偶像将我们列祖所劳碌得来的羊群、牛群和他们的儿女都吞吃了。我们在羞耻中躺卧吧，愿惭愧将我们遮盖，因为从立国以来，我们和我们的列祖常常得罪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上帝的话。
第四章，耶和华说，以色列啊，你若回来归向若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你就不被轻移，你必凭诚实、公平、公义，持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列国必因耶和华称自己为有福，也必因他夸耀。耶和华对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如此说：要开垦你们的荒地，不要撒种在荆棘中。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你们当自行割礼，归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着起，甚至无人能以熄灭。你们当传扬在犹大，宣告在耶路撒冷说：你们当在国中睡觉，高声呼叫说：你们当不聚集。你们好进入监狱中，
应当向西安树立大旗，要逃避，不要延迟，因我必使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来到，有狮子从密林中上来，是毁坏列国的惊动声出你的处，要使你的地荒凉，使你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因此，你们当腰束麻布，大声哀嚎。因为耶和华的烈怒没有向我们传消，耶和华说到那时，君王和首领的心都要消灭，祭司都要惊奇，先知都要诧异。我说， 哀哉，主耶和华，你真是大大的欺哄这百姓和耶路撒冷，说你们必得平安，其实刀剑害己性命。
当时耶和华对这百姓和耶路撒冷说，你们这边乐风从旷野进来的牲畜像有众人刮，是为牛羊，也不是为羊剑，必有一阵更大的风从这些地方会的刮。现在我愿意发出太阳的光线，看了看那从一地如云上来，他的战车如旋风，他的马匹已经更好，我们有祸了，带着我耶路撒冷，你当洗去心中的恶，使你可以得罪恶念，存在你心里不到几时呢？有声音从但传来，从以法莲山召过来，
明明他传给耶路报告攻击耶路撒冷的事，使得他们的人从远方来到，向耶大的俄大的城邑大声呐喊，他们周围攻击耶路撒冷，好像看守远远的，因为他太残忍了。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的行事可能过于招人测试，这是你罪恶的结，但是啊，是害己于心的。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我心疼痛，我现在里面烦躁不安，我不能静默不言，因为我已经听见脚声和打仗的声，毁坏的信息不已，因为全地方对我的帐篷突然毁坏，我案子前刻破裂。
我看见大旗，听见脚声，要动心了。耶和华说：“百姓愚顽，不认识，他们是奴类，无知的儿女，没有智慧行的，没有知识生产。我先知说，我观看地，不料各地空心混沌；我观看天，天也无光；我观看大山，不料尽都震，小山也都摇来摇去。”我观看，不料无人，空中的飞鸟也都躲避。
我观看，不料肥田变为荒地，且诚意在耶和华面前，因他的烈怒都被拆毁。耶和华如此说，全地必然荒凉，我却不毁灭静静，因此地要悲哀，在上的天也必黑暗，因为我言已出，我意已定，必不后悔，也不转意不做。各城的人因马兵和弓箭手的响应，就都逃跑，进入密林，爬上磐石，各城被撇下，无人住在其中。你凄凉的时候要怎样行？你虽穿上朱红衣服，佩戴黄金装饰，用颜料修饰眼目，这样标志是枉然的。恋爱你的藐视你，并且紧锁你的性命。我听见有声音，仿佛妇人产难的声音，好像生头胎疼痛的声音，是锡安女子的声音。她喘着气，叉杀手说：“我有祸了，在杀人的跟前轻发怒。”
好，我们来看这里是讲到，从第三章就讲到说，以色列人在耶西尔王在位的时候，那么呢，有表面的复兴。因为耶西亚做了很多复兴的工作，把这些偶像去掉，然后重新修筑圣殿等等，又找到了从圣殿里面找回律法书，然后又跟百姓说我们来守逾越节。所以从这些当中看来，就好像说一切都好像做得非常的不错，对不对？但是事实上，上帝责备他们说，他们只有表面的信仰，只有表面的信仰，内心没有归向神。所以呢，因为内心没有归向神，所以上帝的那样的一个在当中的管教仍然会临到他们，仍然会临到他们，但是临到了之后，他们会被掳以后。然后上帝会再使他们在当中重新归回。所以十七节说那时前面讲的那时的时候，是上帝会为他们兴起牧羊人。那时耶路撒冷变成神的宝座，那么人就会在耶和华立民的地方聚集，地不再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那么那些时候， 啊，犹大家、以色列家会同归在一起啊，再来到他们神所赐的之地。那十七到十八节讲到那时啊，这些呢都是指向基督，指向基督啊。那么凡是指向基督的地方啊，我们都要换个角度去思考啊，因为啊，凡是指向基督的时候啊，都我们都所追求的就不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不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对，当时他们还是认定是地上的耶路撒冷，对不对？可是到希伯来书已经告诉我们，我们不是来到地上的什么锡安耶路撒冷，我们乃是来到天上的锡安山，所以已经讲这个。所以我跟你们提过的啊，直到回到来到这个新约的时代的时候，是主重建圣殿，是建那个不是那个石头建造的殿，对不对？是用人心盖的殿，记得这个。我们现在看中的是一只耶路撒冷，是神自己宝座啊立的地方。所以这时候，然后每一次一定是先讲到外邦人的归回，再讲到以色列人的归回，这也是使徒保罗讲的。那么外邦人的数目满了，以色列人要怎样啊？全家得救。好，所以第十九节开始，上帝就讲到，我怎样将你安置在啊儿女之中，赐给你美地，就是万国中回美的产业。我又说，你们必称我为父，不再转去不跟从我。就是这个将来的上帝给的应许还是在那里啊，有一天上帝还是会啊使他的恩典重新临到他所拣选的子民。但是呢，二十节，你们像那个诡诈的妻子行诡诈离开丈夫，但是有一天上帝还是会把他们怎样收回来，带回来，重新接纳他们。所以呢，二十一节说啊，一个哀悼，在近光的高处，以色列人有哭泣恳求之声，因为他们走弯曲之道，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所以在这里啊，一方面看见上帝的啊所给予的应许，一方面看到啊百姓的被盗啊，所以一方面在这个哀哭啊痛苦恳求当中，一方面就在这当中看见那个将来的应许，将来的应许。所以这个对啊先知来讲是一个很煎熬的事啊，就是啊耶利米先知一方面要看到的是什么？审判，就上帝的管教一定会临到，国家一定会什么灭亡，对不对？然后会看到百姓会经过一段非常苦的日子，但是这当中又看到什么？上帝还是没有离弃他的百姓。所以他还是在当中啊，很辛苦的啊，这就是我们啊，在这个信仰的历程当中所要遭遇的一个处境。不是，虽然我们有那一个永恒的盼望在那里，是不是？可是这个路还是要怎样？还是要走过去，还是要走过去，这经历还是要过去，还是要过去。所以他说：“看呐，我来到你们这里是。”因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先知就讲说，我会来承接这些，仍然是因为上帝，你永远是我们的神。也就是说，上帝，我们在这个各式各样的啊，从人看毫无的希望当中，你仍然是我们的盼望，你仍然是我们在当中的一个啊磐石，一个保护啊。所以啊，所遭遇的事是这样。也就是说，先知在那里怎么跟人呼喊都没有人愿意听的时候，他仍然知道啊，上帝仍然在那里。好，二十三节，仰望从小山或大山喧嚷中得帮助，真是枉然。以色列得救，诚然在乎耶和华我们的神。这是一个小山大山，就是指人的力量啊，人世上的力量，或大或小啊啊，所以。啊，以色列人啊，在诗篇讲，我要向山举目，啊，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对不对？这个处境啊，是看到周围的山没有错，但是山代表的是势力，啊， 记得、哦、山代表的是势力，就是我们从各样的势力当中想取得帮助啊，是往南的、哦、无论这个势力或大或小，如果人想靠人的力量靠人的权势，这个是往南的。因为我们真正的得救啊，诚然在乎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只能依靠他、哦、所以先知就讲说，我们从幼年以来那可耻的偶像将我们列祖所劳碌得来的羊牛儿女都吞吃了。可耻的偶像，可耻的偶像就是 在当时是他们拜那些偶像，拜巴利拜亚瑟拉，对不对、哦、拜这些啊，因为南国啊，南国为了交好周边的国家，所以跟周边国家怎样，就会跟去把周边国家的偶像都怎样移到什么耶路撒冷、哦、然后这些呢啊，反而使他们啊，原来他们所得的劳碌得的都被拿走了。那用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去追求偶像的话，也会把我们的生命耗尽，那使我们一无所得、哦、如果我们去追求的话，也会把我们的所得的耗尽，我们的牛群羊群不见了，我们儿女也被吞吃，知道吗、哦、所以现在很多人为了自己啊，为了这个赚钱，为了这个那个，儿女也都怎样、哎、就失去了，就失去了啊，这也是类似的情境啊，类似的情境啊，成为我们的一个反省啊。二十五节，我们在羞耻中躺卧吧，愿惭愧将我们遮盖、哦啊、就是说当我们发现我们、啊、想依靠这世界一无所得，对不对？当我们发现我们所追求的最后使我们所失去的、啊、无法挽回的时候，我们就怎样，我们就躺卧在羞愧之中，我们就躺卧在惭愧之中，知道吗？我们就被羞愧被惭愧所遮盖。那以色列人在将来有一天当他们被掳的时候，他们就被惭愧被羞愧怎样所遮盖、哦、因为他们就会发现了、哦、他们的最大的问题的根源就是没有听从神的话、哦、没有听从神的话、哦、这也是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以后开始重新回到上帝的话，从以斯拉开始、哦、就他们就开始好好读上帝的话。好，所以啊，先知在这里就是呼吁他们一定要悔改，回到听从上帝的话。那第四章第一节啊，就是希望他们真心的悔改。一到四节就讲真心的悔改。耶和华说啊，以色列啊，你若回来归向我啊，若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你就不被迁移。上帝还是给他们机会哦。到一开始耶利米在宣讲信息的时候，上帝还是给他们机会，对不对？只要他们愿意真心的悔改，然后如果他们真的愿意真心的悔改，那么本着诚实公平公义只回应神，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那万国都必因耶和华称你们为有福，你们也会因耶和华夸耀。第一节第二节就讲到说，上帝还是给他们一个机会，如果他们愿意悔改的话，那么整个国家有诚实公平公义。诚实公平公义就是有信实有公正，就整个社会有信实有公正，就是上帝在意的是人跟人之间有诚信，人跟人之间有诚信，知道吗？有诚信的意思就是你要照着你说的做，你要照着你说的做。然后有公平公义就是你是掌权的，你就要怎样，你就要知道你有权柄，你就要照着那个公平公义走。每一个人啊，都要这样子，社会有诚信，社会有公平，这是上帝要的一个社会，一个社会。那诚信或者是信实或者是诚实是非常要紧的，因为 当一个人口中出来的时候，我们复习一下，口中出来是什么？记得口中出来是属灵的事，记不记得？哦，属灵的真正是话语的，对不对？所以主说用你口中的话定你的罪，好，记得哦，因为那个是上帝看重的是这个，所以我们口中说出来的话很要紧，要诚实，要有信用。然后呢，再来公平公义，你自己所被赋予的责任，那么你要守住那个公平公义。上帝要这样的一个以色列人的社会，但是到了耶利米的时代，其实这个以色列从立国以后公平公义就越来离得越远，知道吗？立国以后会离得越远，知道吗？你们能想象，如果台湾全部都是小公司，全部都是每一个公司只有十个人，所以每一个公司有的权限就怎样，很小，对不对？你想想看，如果每一个老板下面只有十个员工，每个人的力量都怎样，很小，所以不公平不公义会有多大。但是如果在当中有十个公司，每一个公司有十万人，会怎样？这样了解吧。你权势越大，其实你所造成的不公平不公义就怎样，更大。我不说一定不公平，知道吗？我不说一定不公平，了解吗？好，我再换一个角度上给大家想，如果我们啊，每个人身上都只有10000块钱，啊，这10000块钱大家都想要抢食物的时候，你最多买到多少食物？10000块钱的食物，对不对？如果你把这10000块钱，假设这个城就有1000人，全部归到一个人的身上，他有1000万，他就可以买到多少食物？1000万的食物，对不对？所以如果他把1000万的食物都买在手上，别人就怎样？没了。再来跟他要食物的时候要花多少钱？就他说的算，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公平公义在圣经里面很强调的是这个，知道吗？就是在所有的资源都是上帝的，只是在人的当中，交在人的手中。你手上握多少资源，社会资源或者从神来的资源，要记得一件事，你就负有那个责任，就叫做社会资源就是社会责任，这样可以理解吧。好，比如说台湾所有的粮食是1000万公斤，对不对？今天你手上有500万，你说这都是我的，没错，这些都是你的，在法律上也都是你的，但你就有这500万公斤粮食的什么社会责任，记得我是社会责任哦。你有才有，没有就怎样，没有，因为等于是你这500万公斤的粮食你要怎么分配它，这样懂吗？上帝审判的法则是这样，了解吧，不是在我们人世间的法，了解吗？人世间的法是人跟人之间运作，但人为什么要回应上帝？上帝说多给谁就像谁什么多一样，那你就要记得，你多拿到的是属社会的还是属你个人的？许多时候你说这是我的能力，而这是我的本事，但其实能力本事机会都是谁给的？神给的。我只是跳出来跟大家讲公平公义，知道吗？所以我们的很多时候上帝要的公平公义跟我们人想象的不太一样，想象不太一样，所以我才会跟你们讲说啊，主耶稣讲说财主进神的国很难，这样可以理解吧。因为什么？要记得一件事，因为他们的社会责任很重，社会责任很重，所以你不是大富翁，你应该稍微开心一点。因为你上帝没有把那么大的责任交给你，但是一个王就很重要，因为责任在他身上。所以在这里上帝要的就是你社会要有诚实，要有公平公义。好，但是呢，如果要回来怎么回来？ 第一节说要回来要归回，怎么回来怎么归回。第三节说耶和华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如此说，要开垦你们的荒地，不要撒种在荆棘中，你们当自行割礼归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记得这里讲的开垦荒地不要撒种在荆棘里，这个耶稣用过，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要能够让神的话进来。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对不对？种子撒在石头地上，打在这个路上，那种子呢就没了，是不是？然后如果撒在荆棘里就被怎样挤住了。所以一个基督徒听上帝的话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心有没有先开垦过，意思就是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来聆听上帝的话，接受上帝的话。悔改，其实悔改就是把那个荒地开垦，或者悔改就是把那个污秽除掉。污秽就是一切阻挡上帝的话不能进来的，这些都要除掉。阻挡上帝的话不能进来的就是污秽，你慢慢去想哪些是阻挡上帝的话不能进到我的心的，我们就要把它怎样除掉。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你要真心回转，第一个你要自己里面要先洁净，清洁你的心。这是雅各讲有罪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清洁我们的心，清洁啊，清洁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把那些污秽除掉，然后呢把那个心填翻一翻，翻一翻，柔软一点，知道吗？因为太硬了种子放不进来，对不对？所以要先什么，先把它翻一下，翻一下，意思就让我们的心要柔软，我们要把自己的心谦卑下来。所以这里就用自行割礼，知道吗？所以在这个保罗就讲，那么我们信耶稣的人是行里面内心的什么割礼，对不对？除掉内心的污秽。所以这里就讲把心里的污秽除掉因为上帝的怒气会发作会因我们的恶行发作恶行就是什么？恶行就是里面的偶像，里面的偶像不是外面做出来，是里面的偶像那么呢这个火无人能灭，我们不要被那一个上帝的火把我们自己烧灭我们要在所以一到四节在这里要紧的是讲到一个真心的悔改。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真心的悔改是什么，不单单是为自己所做过的认罪悔改以外，还要把我们的心怎样把那些污秽的什么除去，对不对？然后还要把我们的心翻一翻让我们的心怎样柔软起来，柔软起来那么这样子上帝的话才进得进来才可以进来。好，所以一到四节就呼吁了呼吁了以色列人要悔改。为什么？第五节开始就是继续呼喊上帝的审判要到了你们当传扬在犹大，宣告在耶路撒冷，当在国中吹角高声呼叫你们当聚集好进入坚固城。这个宣告吹角传扬高声呼叫意思只有一样，就是让人都听到，不要隐藏，让人都听到。听到就是什么？我们赶快躲到坚固城意思就是怎样灾难来了，灾难来了敌人来了，就是敌人来了，不要在那里好像还悠哉悠哉，不要想说没事没事，对不对？还不要悠哉悠哉你们应当向锡安竖立大旗，要逃避不要迟延，因为我必使灾祸毁灭大毁灭从北方来这里是讲到巴比伦的大军，巴比伦的大军从他们的北边下来了，要下来了，所以他们要大声的扬大旗，大旗就是让人看得见，大声呼叫就是让人怎样听得见，听得见。现在就是用什么 警报有没有？地震来了，你的手机就怎样？哦、就响了，对不对？哦、那么呢？啊，第七节有狮子从密林中上来，是毁坏列国的。他以动身出离本处，要使你的地荒凉，使你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所以就讲到巴比伦来了，就要毁灭列国。列国就是指南国犹大跟他周边的国家，周边的国家。哦、然后呢，整个地会荒凉。然后诚意，所以所有的财富被夺走，所有的农产会被夺走，人都被杀，所以无人居住。第八节，因此你们要腰束麻布，大声哀嚎，因为耶和华的烈怒没有向我们转向，就是神大发烈怒了，使这一个啊极大的毁灭啊临到了犹大啊南国跟他周边的国家。耶和华说到那时候，君王首领的心消灭，祭司要惊奇，先知都要诧异。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就是这些民啊国中做领袖的啊，做领袖的啊，因为他们都没有想到会这样啊，都没有想到会这样啊，因为这些做领袖的人都没有想到啊，都没有想到啊啊，对南国。或者南国的这些周边的国家来讲，他们原来觉得巴比伦开始变强，对不对？然后他们觉得大家只要联合起来就有机会怎样抵抗。还有一个靠山是什么？埃及。埃及他们都以为说还有 不会那么快，但是事实上后面先知知道上帝说的话一定会成就，所以第十节先知一听到上帝说这样的时候，他说我说呢，先知就讲哀哉主耶和华，你真是大大欺哄这百姓和耶路撒冷，说你们必得平安，其实刀剑害及性命。他就说上帝啊，意思就是说你怎么使得这百姓被骗了，对不对？大家都认为怎样平安了，大家都认为平安了，但事实是什么？没有平安，事实是没有平安。所以这当中的意思就是说，国王说有平安，首领说有平安，祭司也觉得很有平安，先知也都说有怎样有平安，所以百姓就认为怎样有平安了。但事实上怎样没有。所以他说耶和华你大大欺哄这百姓，意思就是说这百姓都被骗了，但他觉得是上帝骗他们，其实上帝没有骗他们，意思就是上帝你使他们都被骗了，都被骗了。所以其实不是上帝使人被骗，是人被盗，所以人就陷在自己的黑暗里，是吧？所以主耶稣讲的话就是黑暗，就是黑暗，人离开上帝就落入那个黑暗当中。所以先知在那里哀叹，哀叹说啊，等于说所有的人都认为平安，只有先知一个人讲不平安，所以他的话没有人会什么会听。第十一节，那时必有话对这百姓跟耶路撒冷说，有一阵热风从旷野的近光高处向我的众百姓刮过来，不是为婆羊，也不是为羊尽，必有一个更大的风刮来。所以神说我发出叛雨来攻击他们。热风就是焚风，很热的风从那个旷野沙漠那边吹过来的。那在以色列地这种焚风吹过来，人是全部被他被在那个热风里面，热风里面就是说他们无处可逃。本来这个热风来的时候什么时候是好的？就是你在晒麦子的时候，就是你在晒麦子或者晒农作物，这个是好的，对不对？因为你把这个麦子一扬起来，热风一吹过就怎样很容易干，那记得以前没有现在这些储存的设备， 所以他们所有的谷物都要干的才可以储存，很怕什么潮湿，很怕潮湿，所以收割的时候最怕什么？下雨。收割最怕下雨，因为一下雨收下来就已经怎样湿掉，如果你不赶快弄干的话，它就会里面就会开始会准备什么
发芽。
所以这里就讲说有这个热风刮过来，其实上帝就说他发出叛逆攻击他们，像热风啊刮过来一样。十三节说，看哪、啊、这些仇敌像云上来，仇敌像云上来，你知道乌云密布对不对、哦、就是那种整个乌云这样笼罩的啊，上来战车如同旋风、哦、非常大的风、哦、战车就是那个巴比伦的那些啊战车，马匹比鹰还快，就是怎样快的什么不得了、哦、所以他用这个密云，用旋风，用飞鹰，用这三样来讲说整个那个灾祸临到是怎样又快又大对不对，而且无处可逃，所以像那个热的焚风怎样整个刮过来一样。他说我们有祸了，我们败落了，因为实在太大太快了。所以他就继续讲，耶路撒冷啊，你当洗去心中的恶，使你可以得救，恶念存在你心里要到几时呢？所以人真正解决外面的问题是解决什么？其实是从里面开始，要从里面开始解决问题，而不是从外面去解决那个问题。所以第十五节说，有声音从但，但是在北边，从以法莲山在北边传过来的，所以你们要报给列国知道啊，这些敌人来攻击耶路撒冷了，有探望的人从野荒来到城邑呐喊，那么耶路撒冷的周边都被攻击了，那么那些看守田野的他们也跑掉了，背叛我，就是他们也都跑了，他们也都不顾了。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的行动你的作为招惹这事，这是你罪恶的结果，这实在是苦，害及你心了。前面就讲人的心，人要悔改对不对，要让人的心好好的去在当中除去那些啊污秽，但是呢当人不肯的时候啊，这些使人啊毁灭的灾祸就怎样临到，就灾祸临到，所以而且快得不得了，人都无处可逃、哦、所以到最后一来了，你只听到的就是仇敌来的毁灭的声音、哦、那这些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人自己的心造成的，人心造成的、哦、那人通常碰到这些的时候，以当时南国都会觉得说，是不是啊？好，埃及为什么不来帮我们对不对、哦、别的国家为什么是这样？其实都不是这些人间势力的问题，上帝使这一切临到他们，都是他们的底面的问题，是他们所做的，他们罪恶的结果，所以他们的心在当里大大的受苦，大大受苦。那么耶利米先知很辛苦，他要传讲这种信息，所以十九节他就很心痛，就说这些话不是说说而已，所以说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我的心疼痛，就是你知道他里面怎样非常痛苦，他的心非常痛苦，因为他的心非常痛，因为那个整个的这些打仗的声音、哦、吹角的声音，毁灭的信息、哦、都一直穿进去知道吧，就说人活在当下什么都没看到都没听到，可是对耶利米先知是什么？好像已经被放到那个怎样处境里面的，放到几十年之后懂吗？所以他里面就怎样在那里痛苦，所以他就讲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我的心疼痛，就是讲到他里面怎样受不了受不了， 他说我的心在我里面烦躁不安，我不能静默不言。他就说他实在不能不说，实在不能不说，因为我听见脚声、打仗的喊声、毁坏的信息络绎不绝啊。那么前地荒废了，我的帐篷毁坏了，我的幔子顷刻破裂了啊。然后他跟上帝讲，我听见这些声音，看见这些啊，这些要到几时呢？你知道先知很痛苦哦，因为上帝一直不断的让他怎样去接收这些，这些几十年之后要怎样发生的事，所以在当下他就觉得非常的心痛，非常的心痛，然后他就在跟上帝讲，那上帝其实上帝也心痛，知道吗？上帝也心痛，其实先知就是去体会上帝的痛心，上帝的痛心。上帝说，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儿女，有智慧行恶，没有知识行善。所以上帝就说，我像那个父母，然后屡次的想要保护我的孩子，带领他，管教他，可是他就是那个顽固不灵，知道吧？以往我们才讲诗篇五十三篇，对不对？就是那个啊，不认识神，不听上帝的话，然后落入自己的那一种啊什么那个意念当中被捆绑。所以他说，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愚昧无知的儿女。记得上帝说这是我的儿女，其实这个就是人做父母最痛苦的，就是看到孩子沉溺在那一个败坏的当中，有智慧行恶，没有知识行善。你说他不知道吗？他知不知道？知道，可是他就陷入什么那个当中。所以有没有智慧？有。有没有知识？有，但不会用来做那个对的事，做对的选择。所以上帝让耶利米说我的心很痛，上帝说我的心也怎样，我的心也很痛，也很痛，因为这些都是我的儿女，这些都是我的儿女。那先知说，我看见了，我看地，不料地已经空虚混沌了，我看天，天也无光，我看大山也都在那里摇来震动了，然后小山都摇来摇去，然后飞鸟没有了，人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呢回田变成荒地，那时候的城都被拆毁了。意思就先知说，我看到的光景是什么？所有的繁华都怎样没了，空虚混沌。这个字记不记得创世纪一开始，地是空虚混沌湮灭，怎样黑暗，有没有？空虚混沌讲的就是说一切都是什么没有，就没有。上帝在创造之前是从无变成什么，变成有，对不对？一切都像那个创造开始之前什么都怎样。所以先知就说，上帝啊，我已经看到你把这一切都怎样都毁灭了，什么都没有了，地就跟当时你创造天地开始一样，就是空虚什么混沌。天呢，天是无光，就看不到了，整个都被遮蔽了，大山小山都不是稳定的，都在那边摇摇晃晃，那么呢，什么走兽都走蔽了，人也没有了，对不对？原来开垦的地方变荒田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先知就跟上帝讲，这都没有了，都没有了。上帝说，前地必然荒凉，但我却不毁灭尽尽。意思就是你看的都是事实，一切都没有了。意思就是先知的意思就是没希望了，知道吗？都没有的啊，上帝你这样一做我都怎样都没了，都没有了，怎么看都没有了。那上帝说，全地会荒凉，但不会毁灭尽尽。哎，还有什么？还有希望。上帝说，地要悲哀，在上的天必黑暗，因为我的话已经说出来了，我的意思已经定了，绝对不会后悔，绝对不会转意不做。意思就是上帝不会改，就是要这样做。上帝先跟他讲，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完全没希望，知道吗？不会完全没有盼望，但是我要毁灭的意思已经怎样？已经决定了，已经决定了。第二十九节，各城的人因马兵、弓箭手的响声，都跑到密林里，跑到磐石上。啊，没有人敢住在城里面，因为城要被什么毁灭了。所以这个是古代是这样的，也不要说古代了，以前二次大战就是这样。二次大战啊，当台湾开始有空袭警报之后，美军来轰炸之后，后来怎样？全部的人，都市的人往哪里去了？乡村去了。没有人敢住在什么都市的，除非你真没办法走，因为都市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来怎样轰炸空袭，所以当时的人千万人都跑到哪里？跑到乡下去。所以后来有一天，我就听到我妈妈跟我讲说：“哎呀，现在啊，如果空袭的时候怎么办？”意思说现在人这么多，往哪里逃？你知道吗？后来我想一想，也对哈。你说我们现在假设了，万一有战争，我们怎么办？
那个地下室好像政府现在说，
那你能躲多久？
死了。
比如说。你想想看，如果这样炸一遍过去以后，不要说太多，100%的大楼不能住，那怎么办？你想想看，我们现在大楼，只要每个大楼都伤一点，伤一点，对不对？没水、没电、没瓦斯的时候，我们怎么办？你说啊，你住几楼？五楼还好，爬回去，对不对？那你住十楼呢？那上面又没水呢？所以为什么要到乡下去，知道吗？所以我们要结交一些啊住乡村的朋友。那啊，不要碰到这个事是最好。哎，其实以前的人也是一样，真的真的这些灾难来，其实都是躲到什么？躲到乡下去，到乡下去，所以他们就躲了。其实，但是圣经要讲的是要紧的是。三十节，你凄凉的时候要怎样行？凄凉的时候要怎样行？你以前穿朱红衣食，佩戴黄金装饰，用颜料修饰眼目，这样标志是枉然的。然后呢，恋爱你的，藐视你，并且寻索你的命。这个是讲那个犹大国，他们就像一个妓女，为了讨好埃及，知道吧？好像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出去怎样把自己都献给那些啊献给人，知道吗？就是他们用各样的财物、各样的方式去讨好埃及。上帝的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不专心归向神，去寻求其他的，就会像这样子。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佩戴的金银首饰，对不对？还化妆的去，那这样子，你以为这样子别人会喜欢你？会？没有用的。他说恋爱你的会怎样？藐视你，并寻索你的性命。所以他说，我听见恍惚妇人惨难的声音，好像生头胎疼痛的声音。这是用这个妇女的生产来表示两件事。第一个就是躲不掉的痛，躲不掉的痛。第二个是那个是绝对是非常非常大的疼痛，又疼痛又大又躲不掉，他在那里喘着气啊，搓缩的手，就是讲有祸的，在杀人的跟前，我的心发昏了，所以这段话就是上帝跟先知的一个对话，就是上帝说我的定义已定了，那这些就是这样，我的百姓啊离弃我。自己寻找路，自己装饰自己，想要怎样，最后都没有了。那先知说：“完了完了，我听到这些痛苦的声音，抓住人，跑都跑不掉，对不对？哦，那大大的痛苦，哦，有祸了，有祸了。所以他说，我的心怎样，发昏了，啊，发昏了，啊，从这个 疼痛到整个已经烦躁不安，到最后整个昏掉。所以第四章呢，我们看一下，就是整个很清楚，就是上帝让先知呢，在当中去知道，上帝呼吁耶路撒冷神的百姓悔改，真心的悔改，但是呢，百姓不肯，不肯的结果，那么这个灾祸就怎样，必然临到。那灾祸一临到，以色列南国以前也有一些灾祸，对不对？但是好像都还躲过了，知道吗？但是这一次来是什么？躲不过了，全部都没有了。所以先知就非常痛苦，然后他就跟上帝讲：“我一看都没有了，都没有，都没有了。”上帝说：“我不会改变心意，不会改变心意。”上帝那先知说：“完了，完了。”简单讲就是，先知已经没有办法求，知道了吧？就是先前想尽办法跟上帝求，可是百姓就是不肯听啊。所以为什么真先知很辛苦，知道吧？真先知就是他就知道那个真真实实的事，然后在当中就是就在当中就看到必然发生的事。所以你会发现先知有个特色，他不是既然这里这样，那我就怎样躲了，我就逃了，对不对？你们都不听哦，好，我走了，我走。他不是自己找路走，知道吗？他不能走。好，这第四章。所以耶利米先知书为什么写那么多看起来像重复的事，其实他是一直在告诉我们那个心，知道吗？告诉我们上帝要我们的心归向他，归向他。那这一章很要紧的就是我们的心田要去把它开垦一下，心田要去开垦，我们要开垦我们的心田，要把那些里面的石头都拿掉，然后翻一翻，把荆棘都怎样除掉。因为我们的心是耕种上帝的道，所以不仅荆棘要除掉，杂草也要拔。好，那我们再来读第五章，我们先读到第十三节。好，我们继续读。
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去带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免。其中的人虽然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所起的事实在是假的。耶和华，你的眼目不是看不诚实吗？你击打他们，他们却不伤痛；你毁灭他们，他们仍做诚挚；他们死脸刚硬，过于磐石，不肯回头。我说这些人实在是贫穷的，是愚昧的，因为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他们神啊，我要去见尊大的人对他们说话，因为他们晓得耶和华的作为，他们神的法则。哪知这些人起相恶折断，睁开绳索。
因此林中狮子就害死他们，晚上的豺狼并未抵达，豹子要在城外威胁他们，凡出城的必被撕裂，因为他们罪过极多，遇到的是假子。我怎能送给你呢？这和你一起，你怎样不是神的启示？我使他们反击，他们就喜欢你。前庭的聚集在娼妓家里，他们像喂饱的马，到处乱跑，又像他邻舍的妻发死者。又好说，我岂不用这些事反对？岂不报复这样的人？要上他火高人的墙，施法，但不可毁坏天际，只可除掉他的子子，因为不属耶和
华。因为以色列家看犹大家大行诡诈，大行恶，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不认耶和华说，就定制他，但过境目的等到刀剑和光和看见，先知的话就成。放着在他们的地，这灾必临到他们身上。 所以耶和华高声就响的是说，因为百姓说这话，我必死我的民，这国便将灭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必使这国的民成为有骄傲的攻击，是强盛国，是富有的国。他们的英勇非常不晓得，他们的话没有明白。
他们的箭袋是敞开的坟墓，他们都是。他们进你的庄稼和你的粮食，是你儿女该吃的，必吃尽你的牛羊，吃尽你的葡萄和无花果，用必用刀毁坏你所依靠的坚固城。
好，我们先读到这里。第五章呢，就是先知就讲说，我的心发昏了。那上帝说，你去找啊。你们去找啊！你们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就是全地去找，知道吗？到处去找，在宽阔处也去找，宽阔就广场去找，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你看，这个亚伯拉罕跟上帝求，对不对？求索多玛、俄摩拉，从50个求到最后剩几个？10个，对不对？那这时候上帝说，你去找找看有没有一个怎样，有没有一个诚实的，有没有一个行公义的。其实这里看有没有一个意思就是怎样，少到不能再少，知道吗？少到不能再少。这是一个表达的方式。这个箴言也讲嘛，你1000男子中要找到一个，对不对？意思就非常非常什么少。他说啊，1000女子中找不到，姐妹不要生气。其实他那个是一个对比式的讲法，就是说找不到，就是人实在没有什么，人实在没有诚实的，没有什么行公义的。所以第一节上帝说，你们去找啊，你们看能不能找得到，意思就是整个城里面实在找不到行公义求诚实的，行公义求诚实的，那你就找不到啊，你找得到我就赦免这城，就不降灾祸啊。这个意思就跟上帝跟亚伯拉罕讲一样，这个迦南的罪恶满盈，知道吗？记不记得以色列人不是最后出来吗？400年以后，神说迦南人罪恶满盈的时候啊，上帝就要施行什么审判，施行审判。所以这里也是一样，上帝为什么施行审判？因为罪恶怎样满盈，找不到一个义人。那么呢，第二个，你外表看起来像有，你说有啊，你看这些人指着你起誓啊，上帝说他们起誓是假，人只是嘴巴怎样说说而已。所以这就是前面讲的，只有外在的信仰，外表看得见的信仰，没有实在的。那先知就讲，耶和华啊，你的眼目不是看顾诚实吗？你击打他们，他们不伤痛；你毁灭他们，他们不受惩治。他们的脸刚硬过于磐石，不肯回头。他就说，上帝啊，意思就是你打他们也怎样？没有，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就是他希望上帝不要把那个毁灭临到什么犹大，对不对？因为那个毁灭实在怎样太大了。所以呢，如果这里我觉得耶利米先知蛮可爱的，一直就上帝你这样打也没用，所以怎样，要不要换个方式？这个蛮有意思的。我觉得读这个的时候，他说啊，你击打他们他们也不伤痛，你毁灭他们还是不受惩治啊，他们的脸过刚硬过于磐石不肯回头啊。这限制蛮好玩的，意思说我们要不要换个方式，不要用硬的，用什么要用软的。上帝说这些人实在是贫穷的，是愚昧的啊，不晓得你的作为，你的法则，对不对？其实他们不晓得嘛，因为圣经讲他们诚然不知道嘛，对不对？不是讲说嘛，我一直呼喊啊，对不对？我一早起来就呼叫我的百姓，这个他们就不肯什么回头啊，有没有？但是他说，那我去见尊大的人，对他们说话， 因为他们知道耶和华的作为跟他们神的法则，那我去找那些好了。不过先知又讲没用，这些人好像也不肯听，你知道吗？教百姓啊，百姓不懂，那去找什么？找那些领袖看看，对不对？找那些尊贵的人看看，因为他们总知道上帝的法则，总知道上帝的作为吧，是不是？但先知想一想，好像他也去讲过了。然后这些人齐心的将恶折断，睁开什么绳索？恶就是上帝话的对他们的约束，他们不受约束。绳索是对他们的引导，他们不接受引导。意思是这些人听不听？不听。所以先知就想完了，林中的狮子害死他们，豺狼灭绝他们，豹子在城外窥视，出城被撕碎，因为他们的罪过极多，被盗的事也怎样加增了，所以没用了。本来想跟上帝说，上帝不要来硬的，看看能不能怎样，还是想办法，对不对？好，如果你读到第六节的时候，你觉得有何法可做？你一直管教啊，然后就啊，管教对他好，管教对他好，已经怎样不止一次了，对不对？
只好放生
啊，放生啊。所以这个，所以接下来第七节说，我怎能赦免你呢？你的儿女离弃我，又指的那不是神的启示啊，我怎能赦免你？上帝就在想，还有什么理由可以找到让你不接受这种后果，对不对？然后呢，啊，你离弃我，又指着偶像起誓，那我给你宝足，你就行奸淫，啊，然后成群聚集在娼妓的家，这是表示他们在当中总是行淫乱，啊，包括宗教上的，然后像那个马。像邻舍的妻花失身，社会上总是没有那些啊真正的啊圣洁。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就上帝说，简单讲到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其他方法怎样可做了，也没有其他路可以逃避上帝的啊审判的手，或者是刑罚的手。没有了，然后接下来上帝还是留一个盼望，知道吗？哦，他说你们上去啊，毁坏他的墙，哦，但不要毁坏禁忌，哦，除掉那些不属耶和华的枝子。原来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大行诡诈攻击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不认耶和华说，这并不是他，灾祸必不临到我们，刀剑饥荒我们看不见。这些话都是先知跟他们讲的，知道吧？因为耶利米的时代那些先知都说怎样平安的平安的，只有耶利米在讲什么不行，完了完了，对不对？所以这些话都变成风，因为道不在他们的里面，灾一定会临到。就先知的讲这些话像风吹过一样，平安有没有？没有，没有平安，没有平安，神的道不在那里。所以这些就是讲到，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因为这百姓说这话，我必使我的话在你口中为火，使他们为柴，这火便将他们烧灭。就是啊，不是先知不用心，知道吗？是先知在那里啊，心非常痛，痛到发昏，然后又在当中跟上帝啊一直讲，在毁灭不行，毁灭不行，好，然后一直跟上帝讲，上帝说那你去找找看啊，有没有一个义人啊？然后就跟讲到最后跟上帝说，啊这样也没用啊，可是上帝还是，啊没用你要怎样？那上帝说那我就不要啊，我就不要了。但是上帝还是跟他讲，我还是会留的，还是会留下来一些，还是会留下来一些，因为这些百姓总是行诡诈，诡诈的意思就是背弃信仰，背弃信仰，然后呢，啊，表面上好像有信仰，其实是背弃信仰， 所以刀剑饥荒灾祸一定临到。那些假先知都跟他们说不会有这些，不会有这些，平安的平安的。但事实上是怎样？没有。所以上帝说，你说的话是火，那些假先知说的话是风，知道吗？吹过就没了。你说的话是火，他们是什么？是柴，所以火就会把柴怎样点起来，就把它点起来，然后就把他们烧灭尽尽。所以耶和华神就讲，以色列家，我就会用一国从远方来强盛的，你不认识他们的话，其实就讲巴比伦，非常强盛，很古老的国。他们的剑带是敞开的坟墓，敞开的坟墓就吞吃，吞吃你们，让你们灭亡。他们都是勇士，然后他来吃尽你的庄稼，你的粮食，你的儿女该吃的，你牛羊都被杀了，你的葡萄无花果都没了。以前打仗不是说啊，打到哪里还有什么，还要补给，知道吗？这早期的战争呢，就是你打到那边就把人杀了，然后把他粮食怎样抢过来，知道吧？就用这个方式。所以上帝说，就是到那时我就是这样子。不过十八节也不将你毁灭什么尽尽，所以记得还是有什么，还是有余数。但是先知耶利米没有说还好还剩下一点点，有没有说因为这样他就觉得好了就剩一点点好，有没有？没有。其实他的心还是希望什么，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所以我们今天读第四章第五章，就是说我们不能说上帝还是会对我好，就还是怎样就不肯悔改。其实一直呼吁就是不要这样，我们还是要怎样，好好的除尽自己心里面的污秽，好好的专心归向神，专一归向神。那我们也要体会那个上帝的心，他不愿意一人沉沦，愿意万人都得救。耶利米先知实在不简单，他在那么多的上帝的给他的话里面，他就是存着一个还是要为百姓祈求的心，祈求的心。虽然实在想尽办法为百姓祈求，但实在找不出什么路走，找不出路走，但是他没有放弃，继续的想办法要去讲。所以这些都是让我们去体会一下一个真先知的心是这样，真先知是这样，他不会把自己跟百姓的苦难抽离，他会在那个苦难当中。所以为什么说耶利米像耶稣，知道吧？因为他来就要担当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不是把自己抽离开来，就来承担，来承担。那耶利米是没有办法承担，因为他知道百姓的难处，实在他没有办法承担，所以他只能在旁边不断的求，看看还没有路走，还没有路走。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思想，就是一方面我们自己求主常常光照我们，一方面我们也为主所爱的人，我们也在当中愿意的用心的去为他们祷告。总记得学习耶利米说，看看还没有路走，知道吗？还没有路走，虽然我们智慧有限我们还是求主看看还没有路走。你看耶利米这样子还是在求主，看还不能再，还不能怎样，还要不要怎，还不能怎样，能不能还有路走。所以这是先知的心，先知的心。而且你可以看到他跟神都是不是只有听而已，还会怎样，还要回答，对不对？那回答上帝也会听啊，重点就是他是真心的讲，真心的讲。所以我们从耶利米书通常是学祷告，学祷告就是说上帝啊这样子怎么办， 那我能这样做啊，也不行，怎么办？我这样子怎么办？对不对？然后求主在当中聆听跟眷顾，然后在当中我们就去体会上帝的心啊，去找着那一个艰难中的还有一个盼望在哪里，还有一个盼望在哪里。虽然这个路我一直跟弟兄姐妹交通的，这个路还是要走，知道吗？还是要去经过它，但我们不至于羞愧，不至于羞愧，因为我们仍然在当中啊，能够去经历啊上帝的恩。好，那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啊读的诗篇上的话，知道我们在世上的啊日子啊，我们会经历许多的啊人事物啊，在当中也有一些人是愚顽人，他们总是在当中不按着真道行，总是在当中因着他们的权势势力啊，造成义人许多的伤害跟困扰。但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的心啊能够脱离这些束缚捆绑跟搅扰，仍然是能够单单依靠你，从你那里得平安。我们也从这当中看见先知的用心啊，他知道你的话，知道你的心意。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常常洁净我们的心，在你面前有思想有反省，也让我们的心能够领受你的话语啊，在这样的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也体会你拯救万人的心啊，在当中啊，我们祷告，我们仍然心存盼望，求主来保守眷顾赐福，让我们总在你的话语的光中啊，知道在这黑暗的时代如何行前面的路。感谢主听我们的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